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宇翔律师。今天是双十二，12月12号，我们2022年第108场正式直播。多谢现在在线8600位独有的在线支持，刚才最高到9200位左右哦，谢谢大家啊、大家可以回来了，广告过去了哈、哦，广告就会下跌几百个人，正常的。好、哦、啊、大家可以回来。现在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角题，就是重点讲反跳槽法怎样应用在这次哈基基他们退出土团的情况。好、哦、啊、也是很多读友问我的问题，很多读友问我，我都说看直播我会讲。好、哦，本来是昨天直播要讲，我们换来今天。好、哦，所以讲反跳槽法，我就不把图片拿上来了哈、哦。其实这个图片还在我电脑里面，可是每次拿上来啊、讲这个49A 条文，木油丁也讲嘛，我们就用49A 来对付他们就可以了。那个条文就是前两次直播我放上来，一放上来就卡的那张图片了哈、哦。所以这次不放，反正我已经讲解的很清楚给大家了。如果大家要看那个条文，可以回到之前的直播，我们也有精华剪辑出来。那现在我们讲反跳槽法哈、哦，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反跳槽法再次被凸显，它定立的是多么的儿戏，是有多么的漏洞，是多么的不认真。我之前，我不是现在讲，我在几个月前，在五月六月的时候就讲，这个反跳槽法是伪改革，是假装的改革，是大破无力、哦、大破无力的反跳槽法。我写了几篇文章，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叫大破无力、哦、你看现在是不是凸显出来的？你看一个法律定立了之后，连谁对谁错都可以莫衷一是，都可以各执一词，这样子的法律是一个好法律吗？哦，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反跳槽法是废的。哦，哈基基他们可以这样大辣辣的退出土团党，你们不是要反对青蛙才订立反跳槽法吗？那现在他明明白白退出土团党就是一个青蛙的行为嘛，但是这个反跳槽法你看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众说纷纭的情况，所以很明显这是一个废的法律、哦、所以我之前说西蒙的联合政府上台六大改革，第一个就是拜托重新修订 49A， 把它修成应该有的样子，而不是让这个祸根留在宪法里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好的反跳槽法反而因为跟你这个坏的反跳槽法相冲突，导致好的反跳槽法失效，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哦、比如槟城的反跳槽法、哦、它就是现在要 修改了、哦、但是州首席部长曹官友他坚持我们不需要修改，先看情况先、哦、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哦、因为真正应该修改的是宪法、哦、是错误的反跳槽法，而不是他这个对的反跳槽法。而且就算你不修改，你里面跟他冲突的条文无效罢了嘛，其他的条文还是有效的、哦、不是说整个法律就无效了，这点大家必须要搞清楚、哦、所以第一点大家必须看清，这个反跳槽法是大破无力的，几个月前讲的东西现在就演示给大家看了、哦、然后第二点你要了解州政权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我刚才上一个讲题讲、哦、不要以为会影响州政权，为什么不会受影响？因为沙巴州并没有通过任何的反跳槽法律，所以现在这个联邦 49A 联邦宪法的 49A 条文它只局限于国会议员，它的条文也是写国会议员、哦、所以虽然2020年的州选，大家可以看回去2020年的州选，哈基基他们中选了十多个国会议员、哦但是他们用的是 Berikatan Nasional PN 的标志，他们不是用 GRS， 当时还没有成立 GRS， 他们是赢了之后才讨论成立 GRS 的。所以如果有反跳槽法，他们退出就很明显是违反这个反跳槽法，但是州并没有通过反跳槽法，所以不会影响州政权，不要认为州政权会因为他们退出丧失议员资格而拉倒、哦、所以这是第二点大家要必须明白的基础，必须明白的背景，并不牵涉州政权。那第三点、哦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 BN 啦、哦、BN 其实在这次的国会我们刚才讲州会嘛，这次国会其实 GRS 赢了六席，不包括 Ronan Gandhi 的一席，所以总共其实 GRS 加 PN、是赢了七席的、一席是用 PN 的标志，六席是用 GRS 的标志，其中六席里面土团党四席 PSB 就是沙巴团结党，我刚才讲罗斯菲、在达瓦赢了一席，还有一席就是已经宣布退出的 STAR、所以、这个 STAR 的退出跟土团这四席退出、很明显再一次看出东马跟你只看利益，没有跟你讲什么党派忠诚，所以你不要讲感情啦、不要废啦，不要用自己、主观思维去看这个客观的现实、这点是完全错误的。所以第三点我们重点要讲的就是这四个中选的土团国会议员会不会因为这个宪法49条文的反跳槽法、生效了嘛，他已经生效了，去年12月就已经生效了、成立了之后，不是去年12月，今年、10月、好像解散之前不久生效的、会不会因为这反跳槽法而丧失议员资格？你要知道他们有没有丧失议员资格是牵动整个西盟政权、因为你要补选、如果补选给国盟赢回去，这些人用自己的标志输了、Ronald Gandhi 的带领之下赢了这些席位，你说是不是会动摇这个政府的根本、所以现在的西盟其实是希望越少变数越好啊，越少补选越好啊！每一个补选对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你看回2018年的西盟政府，现在是联合政府、2022年是联合政府，2018年是货真价实的西盟政府。他们开头，一年哦，到2019年，他们的每一场补选都是大胜的，都是大胜的。2019年 Mofakat National 开始合作之后，他们就开始失败，而且越输越多，越输越多。当他们越输越多，里面的异心就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联合政府的情况、其实跟当年2018年是有点相似的、所以越少选举是越好。所以现在我告诉你，很多西盟支持者会又调转了自己的底线，又调转了自己的原则， 不会去抨击这些青蛙，不会抨击这些跳槽的人。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为了所谓的大局，可以把这些原则，可以把这些底线丢掉。我希望不要有这种人、我们一样要谴责这些跳槽的行为、大家永远、不要双重标准，而且是这样子赤裸裸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是非常难看非常下作的、那进入第三个重点，就是 MOU 所通过的这个反跳槽宪法第 49A 条文有没有限制到这个哈吉基他们的跳档、其实我跟你说很模糊、我们现在有两种说法嘛，一种说法是你必须只要你退党，你只要你退党，你是国会议员你退党，那你就丧失国会议员资格。这个的代表性是、前法律部长、就是 Wan Junaidi他为代表，当然也有几位律师、有这样子讲，然后当然也有几位律师是持反对意见，还有、其中一位很著名的就是 Bersay 的主席、叫什么名我忘记掉了啦， Bersay 的主席他是第二个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没有触动反跳槽法，因为他们是用 GRS 的标志竞选，国会议席他们是用 GRS、州议席他们采用 PN 国盟的标志、所以第二种看法是你既然还在 GRS， 虽然你退出了你原本的土团党，但是你还在 GRS， 所以你不应、你就不会触动，你不会违反这个反跳槽法。所以这是世道上的两种看法，哪你一种是正确的，哪你一种是正确的、我先把我的看法告诉给大家。根据条文、我之前两场直播有把条文拿出来，根据条文其实第一种情况才是正确的，因为在那个反跳槽法里面，他并没有考虑到联盟用你是这个政党的成员，但是你用另外一个政党的标志上阵，包括独立人士其实是不是可以用借用政党的标志上阵。玛利亚钦前 Bersay 的主席大家还记得吗？玛利亚陈他就是独立人士，但是他借用、公正党的标志上阵，他是中选之后才加入公正党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反跳槽法他没有去定义这样子的情况，他只是跟你说、大家还记得 49A 1A 跟 1B 条文我有特别讲吗？两种情况 1AB 都是讲你有政党，如果你退出政党，那你就 你中选的时候是有政党的，然后你中选之后退出你原本的政党，你就等于是青蛙，你就丧失议员资格。然后第二个情况是你是独立人士，你中选之后你加入一个政党，那你就也是等同于跳槽要悬空席位。所以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哦，弯主来立是对的。其实这个哈吉基他们退党，他们的国会议席是要悬空的，字面是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你的政党是你所代表你所用来上阵的标志，并没有，他是说你加入为成员的政党，所以你在中选的时候你是加入了这个政党有他的成员，然后你中选之后换了这个政党，那你就等于跳槽。所以根据法律写得很清楚，他们是前一种的情况。这个是任何有去读这个法律条文，我不放上来今天，但是我之前有放上来过，大家可以去看它的字面意思都清清楚楚讲出来的。那为什么像 Berset 他们会，然后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律师，当然 Azalina 是保持中立的，他说我们不要去评论，其实 Azalina 很明显是为了联合政府的利益，他是倾向于后者的，就是他们的会议员资格不会受影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真正反跳槽法应该有的情况是联盟啊，你用什么政党标志来上阵，你就必须服膺于这个政党标志，你不可以随便策换你自己的立场。这个 49A 的反跳槽啊，之前会给人骂到半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政党的转换立场。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coalition 就是联盟标志的情况考虑在里面，那其实你整个党转换你也等于是跳槽嘛。比如行动党用西蒙的旗帜来竞选，然后行动党整个党不支持西蒙了，这就等于是跳槽嘛，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子。所以真正要的反跳槽法应该是后一种情况，就是以联盟标志来界定你是应该效忠于哪一个政党。不要忘记 Barisan Nasional, Perikatan Nasional, Pakatan Harapan, GRS, GPS, 他们全部都是政党来的，虽然他们是联盟的，但他们是政党，只是他们的成员除了党员，他们也可以接受政党成为他们的党员，就是如此而已。所以真正应该的情况是第二种情况，但很可悲，这个是一个根本大破无力，很多漏洞，很儿戏的反跳槽法，当时是为了假装有改革而仓促制定通过的反跳槽法，所以法律上根本没有去思考到这个 coalition 就是联盟的情况，然后用联盟标志竞选的情况。所以后面是理想，像Berset 他们所讲的是理想的状况啊，反跳槽法应该有的情况，但很可悲，我们的反跳槽法定立的是前面的情况，只要你是政党党员，你中选的时候是这个政党党员，你换了政党，那你就触动反跳槽法。所以关于反跳槽法是什么情况，我把我的立场摆清楚讲明白，我从来不会模棱两可，清清楚楚的讲给大家。所以你问我在这个 49A 条文之下，哈吉基这四个人退出土团党，他们有没有违反 49A 条文，我告诉你有。但是这个 but 非常重要，九把刀所讲的嘛，但是不代表他们会受到对付，虽然是明显违反了这个法律，因为很明显的东西，你看为什么 Azalina 不敢开声，罗纳健迪不是罗纳健迪弯主奈利敢敢出来讲，因为弯主奈利已经退休了嘛，他现在也不是国会议员了嘛，但是 Azalina 他要改革，他说要加强人权委员会的这个权利，这个我们给赞，但是 Azalina 的巫统基因，他还是看巫统的利益，他可以为了利益而 twist， 我之前已经举了两个例子，这个是第三个，你看这么明显的东西，他说我不予置评。Hello， 你是法律部长啊，现在法律出现争议，你法律部长竟然没有来摆明一个立场。如果这个法律是不对的，你法律部长这个法律有漏洞的，你法律部长要修补嘛，但是他却晋升的情况，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讲，他一就是说谎，二就是承认真的他们有触犯，可是他不想这样子做嘛，然后他也不太想要说谎，虽然他之前说谎过了，但是谎当然是说越少越好，所以他就说我保持中立，你们不要问我这个应该交给议长交给法官。所以 现在肯定很多人会认可哈基基他们退党的情况，因为他们是离开大魔头国盟嘛，很多人把国盟视为大魔头，所以离开这个大魔头你就合理化这样子的行为。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这样子做等于立下先例，以后你这些人退党，那这个反跳槽法是不是学哈基基他们退党？如果西盟的人给国盟他们拉去反跳槽法，你现在不对付哈基基，那这个反跳槽法以后也不能对付其他这样子做的人，那你这个反跳槽法还有意义吗？还有意义吗？哦，这个是要思考的。所以不要只是看眼前的利益，不要只是看短期的利益，不要只为了败局所假装的大局来丢弃自己的底线，这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哦，那继续讲，我刚才讲为什么我说虽然法律讲得很清楚，但不代表哈基基他们会受到对付。因为最关键的人物是谁？最关键的人物是议长。我之前讲了 49A 条文，清楚讲除了第一条文、第二条文，第三条文是21天之内议长如果收到这个政党的通知有党员退党，议长就要通知选委会21天的时间内。那第四条文 49A4 就是选委会要在60天之内来举办补选，对不对？所以现在木油丁的土团党他们一定会写信通知给议长，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现在之后宣誓之后的议长是谁，比较可能会是联合政府的人，因为他们现在有明显的多数嘛。但是 Johari 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希望真的不要失败了，失败是很难看，就算你后来的信任动议可以通过，这个也是会动摇你执政基础。所以西蒙其实应该推出一个没有争议的议长人选，这个也是我之前讲过的嘛，为什么要推出 Johari 这个真的。所以这些支持者不要盲目的支持，你在害西蒙啊。所以议长很关键，土团木油丁一定会写信通知议长说他们退党了，所以我是要悬空他们的席位。议长可以自己诠释法律说，哦，没有啊，他们没有退党，是第二种情况才算退党，他没有违反他们上阵的旗帜。但是这样子做就等于是违反了字面清楚的意思，木油丁肯定会把他带上法庭。如果是议长他根据字面的意思他同意了木油丁写的信，哦，悬空他们的席位，也不代表大选马上会到来。我之前在讲解反跳槽法的时候，五六月的时候我还记得有讲过1992年有个叫 Nordin Saleh 的案件，当时就是吉兰丹州通过了反跳槽法律，然后悬空了 Nordin Saleh 跟另外一个州议员的议席，然后 Nordin Saleh 就申请禁制令，哦，说你不能悬空我的议席，选委会不能举办选举，然后这个 case 一直打到当时的最高法院，哦，当时的最高法院是宣判 Nordin Saleh 赢的，因为州政府无权自己订立反跳槽法，反跳槽法必须由联邦宪法、联邦国会来订立，哦，所以他们现在把它写进宪法里面了，哦，所以同样的这些四个国会议员他们一样会申请这个禁制令，哦，申请这个禁制令要求禁止补选，然后我继续可以做议员，然后来宣判，哦，到时就看法庭怎样判，哦，但是在议会里面议长的决定非常的重要，哦，法官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插手议长的决定，因为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来讲议长跟法庭是平等的嘛，但是有时他们也会干预的，像1992年 Nordin Saleh 的案件，哦，所以第一个关键点在议长，我们就看议长是谁，然后这个议长会不会秉公处理，哦，会不会秉公处理。法律条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刚才已经讲，如果是根据法律条文来解读，而不是我们理想的反跳槽法来解读，哦，你要知道法律不是我们想他要这样就是这样，他是明文要写在法律，要国会通过，然后要 gazette，哦，才宪报才会成为法律，所以这个宪报的法律他写到这样清楚，你不要去遵守，哦，以后会有很大的漏洞，我希望不要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哦，如果议长他认为没有，哦，那很明显就是违背了这个法律了，哦，这个而且这个法律是宪法，哦，土团会把他带到法庭之上，就看法院要怎么样判，哦，所以议长非常的关键，哦，议长非常的关键，哦，我们就看议长会做出什么决定了。等12月19号还有一个星期，下个星期一就是国会开幕两天，哦，两天其实只有几个议程，就是选议长、选副议长、国会议员宣誓，然后通过信任动议，然后国会就会休会，哦，应该在月尾 还会再开一次来先通过一个迷你预算案了、啊哦、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关于这个反跳槽法，我的解释清清楚楚，希望大家听得明白、哦、所以、最后一个讲题我就讲到这里、哦、谢谢大家、哦、那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不要假装改革，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现实，因为成果不会陪你演戏、哦、所以之前做了一个不好的反跳槽法，伪反跳槽法，伪改革，你看现在马上各种各样的反扑就来了，所以希望联合政府可以修改这个反跳槽法，修改到它原本应该有的样子，像我们刚才说第二种情况的样子、哦、但是哈基基他们现在法律还没有修改嘛，他们触犯这个法律其实是很明显的事情了、哦我同意湾主乃迪所说的，所以、今天四个讲题就讲到这里。